继续读这个网友的来信啊，他的股市的经历。那接着在2018年，因为中美贸易战，股票大跌，又给了我一次非常好的机会。可是，一开始我还是信心是越跌越买。我一开始也是这么做的，可是各种各样的悲观的新闻，再加上股票又一直在大跌，我就在想，这次是不是真的和上一次不一样？事实也确实不一样。2015年的暴跌是杠杆爆仓，但这次呢，确实是实实在在的贸易战。这次要是暴跌了，会不会涨回来呢？虽然上次的教训我记忆犹新，但亏损的恐惧呢，又一次使我失去了理性。我为了安全，只能留下一半的仓位。后来结果大家都知道，随着贸易战出现了缓和，股市瞬间大幅反弹。就这样，我再次错失了一次大好的机会。等股票涨回来后，我终于知道这次又错了。其实市场每次都一样，股熊市以后必然有牛市，所以开始暗暗发誓，下一次一定不能再犯这样的错。这倒是事实。当然了，它是不是大涨，什么是大涨，我们其实是不知道的。但是呢，熊市和牛市它一定会是这样子的。这个东西只要有市场在，人心就一定会是这样子，人一定是在信心疯狂和失去信心的那种恐惧中来回震荡。很快2020年来了啊，因为疫情呢原因呢，股票开始暴跌，大家都封控在家，恐慌的情绪呢开始蔓延。我知道机会又来了，很快再次满仓。我特意买了一些电力港口这样的基础设施股，但那时虽然知道要这么做，但心里还是有一些恐惧的，也怕万一亏惨了怎么办。但好在呢，我在这一次呢坚持住了，股市也很快就反弹了。也就是因为这次的胜利，让我有了信心，也有了战胜恐惧的底气。结果在2021年后股市再次暴跌时，我是一点都不慌的，很快再次满仓操作，很快又有了回报啊。满仓我不是特别同意，特别是单就是重仓一个个股啊。现在股市暴跌时，我已经从从前的非常的恐惧，还恐惧，再到平淡，到现在兴奋和开心了啊！这是它整个一个过程，对于暴跌的这个过程，特别是现在的中国股市行情这么差，我看着自己喜欢的股票天天跌，真是高兴的。就像你说的，这不是装出来的，而是内心真实的改变。我也就说过，在股市中，如果下跌你就恐惧，说明你还没有入流。不是说下跌恐就是高兴你就一定能赚钱，但是下跌你如果恐惧，你几乎很难在股市上面能够停下来的啊，你赚不了钱的。以前我没做这一点时，听段永平说，怎么有人希望股价涨呢？我是希望啊，股票苹果股票一直跌，这样我就可以多买一点。就他对段永平当时的这句话呢，我觉得他说的肯定是假话。当时啊，他当时不懂，涨了才能挣钱啊，跌了市值不就缩水了吗？还高兴个屁啊！但是现在呢，终于是明白了。所以呢，这也就是我战胜恐惧的一个过程，确实不是一蹴而就，是吧？一蹴而就还是一蹴而就啊？我是经过了第一次啊，这种恐慌害怕的全部卖掉，到没有那么恐慌，留了一半的仓位，再到满仓，但呢也不担心失败，到现在一点也不恐慌，这一个过程，就他把他这个所有的过程都经历过了。就对于恐惧啊，经历过这些周期啊，第一次的时候一旦他虽然买的低，但是一旦有什么坏消息他就全部卖掉，到后来呢，恐惧了以后呢，他留一半仓位来减少自己的恐惧，至少晚上可以睡得着觉。到最后呢拿到那个满仓了呢，但是呢还是害怕。这是第三阶段。第四阶段呢，就是一点都不害怕啊，觉得是一件好事啊。但这个过程足足用了我10年。所以价值投资理念看得很简单，但是呢，巴菲特说的"别人恐惧你贪婪，别人贪婪你恐惧"这一句话呢，很多人可能一辈子都做不到。又比如买入好公司以后就要长期持有，我到现在也做不到，总还得来来回回的买卖股票。但现在回头一看，我曾经买的五粮液、万华化学、格力电器、美的集团等，哪一个不都涨了10倍以上？所以我才说，价值投资理念很简单，但要做到真的很难。你只有做到真正赚了大钱以后，你才能感悟到它的伟大。这确实是太多的道理说了没用，你只有撞了南墙，或者是你有过了一种成功的感觉，你就信了啊！这东西确实是这么回事情。所以我说了，就经验很重要，就在这地方。只是经验有的时候成本比较高，有的成本低而已。 当然跟运气有关系。所以我说了这么多，并且又这么详细的介绍了自己的投资的历程，我就是想告诉那些和我一样悟性不好的投资者一个事实：只要你努力的去改变，你是可以战胜自己人性的弱点的，但过程一定是曲折和痛苦。你要保持理想和耐心，并且在行进过程中一定要做到会改变，能改变，有知错的能力，更要有纠错的能力，并且要你要明白，我们都是普通人，我们不可能只犯一次错就能永远都不会犯一样的错误，这点很重要。我们都会还会重复犯，但是犯的时候你要知道就行了。就连巴菲特这样的股神，在航空股上都不只犯了一次错误，他还犯了三次、24次，更何况我们的普通人。其次呢，就要能坚持住坚持价值投资这条路啊，然后勇敢地走下去。人与人之间最小的差距是智商，最大的差距就是坚持，这一点我特别同意啊。坚持不一定保证你一定成功，但是你成功几乎都需要坚持，它是个必要条件。坚持就是胜利，你现在能坚持战胜了摆在你面前的一个困难或者是一个缺点，你就会有勇气和信心去战胜更多的困难啊。威廉·詹姆斯有句名言说，改变思想就能改变行动，改变行动就能改变习惯，改变习惯就能改变人格，改变人格就能改变命运。所以我觉得投资也要先改变思想，相信价值投资就是最好的，它不是完美的，它只是性价比最高的啊，对于普通人来说。所以他就说，他说我觉得投资就是要改变思想，相信价值投资是最好的，然后去实践，发现自己错了能及时的纠正，慢慢的你就能形成一个好的习惯，最后才能靠投资改变你的命运。但另外一方面呢，也是更重要的，就是你要有勇气接受一个残酷的事实。什么呢？就长期来说，股市上能挣钱的股民比例不超过10%，其实也就不超过1%，其实是长期而言啊。以前呢，我也不相信这个比例会那么低，直到2021年初呢，证券公司给我发了一张10年的，就是2010年到2020年这10年的股民的盈亏大数据统计的一个账单给我，显示呢，我战胜了95%的人啊，我才深刻的感受到股市是一个多么残酷的市场。我并没有挣多少钱，但却超过了这么多的股民，可想而知，真正能挣钱的股民才有多少。所以你一定要深刻的明白，有时候你可能很努力，认错纠错的能力也会很强，但你的对手可能比你更努力更强，或者你的运气太差，都有可能导致你的失败。因为投资也并不是你只需要战胜你的一两个缺点就是可以成功的，或者你已经克服了其他所有的人性，但你呢却没能克服你的贪婪。因为贪婪你会在最短的时间内就是挣最多的钱，但也可能会用上贪婪，要命的可能之前呢一直还赚钱。虽然你也知道无数大师都告诫过你不要用杠杆，但不要用杠杆，但是你还是用了。就是他讲的就是你所有的，其实投资实际上是个木桶理论，就是每一块木板都得斗上，你就恐惧贪婪这些东西都要得，你只要有一个弱点，股市就会找到你的漏洞，让你那个桶就干的，也就是有即使有注满了水，那个漏洞会慢慢的把你钱都弄光了。所以股市中是一个纠错的一个过程，而不是怎么样的把你的优势发展出来，这个跟打仗又不一样啊。但你只要心存侥幸，你只要爆仓一次死一次，你一辈子可能就永远和股市无缘了。所以如果你已经努力了也坚持了，但你依然连续好几年还是亏钱，那离开股市也许就是你最好的选择，这一点完全同意啊。因为你的性格也许真的不适合股市，大多数人性格其实都不适合股市。所以对刚刚来股市的人，我的劝告就是你别来股市。从概率的角度来说，你也许是个天才吧，但是你不要指望你是天才，你应该尽早去找适合自己的事情去干啊。最后我一定要说的就是，投资真的可以让你变成一个更好的人，因为股市和生活真的是相通的。如果说投资让我在股市中得到一点小钱，那投资让我生活中得到的财富，就所谓的双引号财富，就是非物质的财富，却是巨大的。投资对我最大的改变就是对生活和人生态度的改变。最早听金先生说，股市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修炼场，它能让你在生活中成为一个更好的人。当时我是怀疑的啊，现在终于明白了，终于是相信了也明白了。因为这么多年的投资生涯确实改变了我很多，首先是股市中多次对选择的和回报 让我变得更加的自信，投资获得了一点小成绩，让我有了天生我才必有用的自信，让我知道我在投资这个领域我是可以超过绝大多数人的，那一定是个我一定是个可用之才，天生我才必有用。大家一定要记住这句话，你只是要找到你的土壤、你的时代、你的地方，无论是通过移民也好、改专业也好、不断的探索试错也好，别怕啊！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很重要，发现你发现的过程就是一个排除的过程，你不试怎么能够知道你不适合呢或者适合呢啊？其次呢，改变呢，就是当我遇到困难和挫折时呢，我也能坦然面对，因为过往的经历告诉我，很多时候你即使无法完全的克服困难，但经过一次一次的努力后，也能使你变得更强大。这和古代的剑客一样，剑客和对手狭路相逢时，你可能明知道对方是天下第一剑客，但你也要亮出自己的剑。还有就是人生变得不再那么迷茫了，人生也有了明确的奋斗目标。现在呢，我很确信投资就是我未来的目标，我只要努力的去学习，保持进步，就一定能实现自己的目标啊。还有就是要控制住你自己的自负。最后就是股市和生活中无数次的做错，让我知道了人生和股市一样，你是不可能做到完美的，股市中你不可能永远都买在最低点或者卖在最高点，就像生活中你不能既可以做很好的照顾家庭，又能干轰轰烈烈的事业一样的，你会发现你无论怎样努力都不可能做到完美。所以我开始接受这个社会的不完美和各种的不公平，更重要的是接受自己是一个不完美的事实，这点很重要啊！以后去做它，尽人事听天命。所以正是这多方面的改变嘛，让我即使现在只是一家机械厂在打着螺丝，我也依然相信未来是光明和美好的，并且在生活中真正碰到困难时我也能坦然的面对。比如之前我和我老婆因为备孕了几年还是没有成功怀孕的事一样，我发现她的心态就没有我好，特别是坚持喝了一年多的中药调理后依然没怀后，她就没有信心了。而我不仅自己对这事充满了信心，并且还鼓励她，让她不要有心理压力，保持平常心。我是坚信最终我们一定会成功的，当然另一方面我也做好了可能真的没有子女的准备，所以我也跟她说即使没有也没啥关系。而这个怀孕的事情我建议你去找西医，现在这方面西医啊，就是至少在西方，就是这个怀孕的方式有各种各样的啊。很多人呢都没有后代啊，连周恩来这样的伟人都没有后代，也一样过得好好的吗？一样的受人尊敬吗？没想到后来的结果是，我不仅通过2021年下半年为了生小孩而辞去了工作的时间，一边坚持锻炼，一边坚持学习，这让我的投资有了很大的进步外，也正是这个时候。也正是这时候我听了金老师的节目，让我呢有时间的静下心来好好的思考，并且想通了很多的问题，真是受益匪浅。而且恭喜他他说我老婆呢在去年呢底呢也顺利的怀孕了再过几天呢我的龙宝宝就要出生了看着中医还是有用这金先生不相信中医所以说塞翁失马焉知祸福我现在也相信了那至理名言，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生活中你所碰到的困难本来就是你要碰到的，你不应该害怕，更不要逃避，要勇敢的去面对它。之前呢一直有个灵魂拷问，说你相信光吗？我现在想说的是，我不仅相信光，而且我还想通过努力让自己能够变成一个发光的人，在别人需要的时候我也能送给他们一丝丝光明和希望。我之所以发，以后他就基本上就刷完了他这是他后面留了几句话，他说我之所以发我的投资的感悟最重要的就要感谢你，因为你的无私的奉献真的让我受益匪浅，你让我明白了很多之前没有明白的问题，也让我养成了独立思考的性格。一个男人一定要学会独立思考。我相信你改变的人绝对不止几千几万，我们可能很多人没能跟你说一声谢谢，但我一定要真诚的当面向你说一声谢谢。我要更加谢谢你你的分享让我给我巨大的安慰也有很多人说谢谢这是我最大的满足。 另外呢，如果金先生觉得我的投资感悟还不错，对别的投资者也有所帮助，我也希望能通过你的这个平台帮助更多和我一样现在正在努力的投资者。当然，如果觉得我说的不好，也希望金先生您能帮助指正和修改。再次感谢，我觉得你的谈得很好啊，很多的这种体验经历也很多，我以前的时候在我投资早期也经历过的，我觉得你是幸运的。一两次进入股市都是比较低的时候，你也是幸运的，你读了巴菲特的书。我投资的时候好长时间，可能前十年都没有正儿八经的把巴菲特的书读过，我比较自负固执自以为是，最后在那吃了很多苦头啊。在我投资的早期被清理过两次，就是这样子。所以你是有慧根的啊，但是永远要记住，当你投资成功的时候，你最需要解决的是自负；当你还没有成功的时候，你需要解决的是贪婪和恐惧。啊，当你解决了贪婪和恐惧的时候，你要解决你的耐心的问题。有的人是天生懒，就不恐惧，像我就天生懒不恐惧，但我缺乏耐心，所以每个人性格不一样。啊，当你都解决了贪婪，你解决了贪婪，你相对来讲容易卖。就是或者是你买的时候不会怎么样，恐惧是解决了你买的问题，你越跌越买，贪婪呢是解决你卖的问题，从大概率事件上面，但是买和卖之间呢是持有，是耐心的问题，等这些东西都解决，你基本上差不多了。但这时候你就唯一需要杜绝的是你的自负，你别觉得你成功了，你赚了很多钱，你就会有的时候用杠杆，或者是突然之间喇叭，你的钱都买了一只股票上面的时候，你这时候仓位会出现问题。所以这几个坑啊，投资人都需要过。有的人呢，在一个坑中呢，可能就毁了它；有的是爬过了三个坑，在致富上面毁了它。啊，这个冠善祥就是个典型的一个例子啊。所以每个人的每个阶段都有他你的不同的挑战，都有一个雷在等着你，只是不同的雷而已。所以这位，感谢这个网友他的分享啊，所以呢，就是我们每个人都在路上，直到我们离开世界上的那一天啊，所以每个人都需要解决自己，需要警醒，你要知道你是谁，啊，你怎么一路步步走来，以后你犯了些什么错误，你怎么样避免他重新犯？当然了，第一步可能是要首先认错，不是怪别人，以后再去纠错，这是越是很难的事情。纠完错以后呢，你会好了很多。但有的时候还会再重犯，重犯的时候你要意识到，那么你就会好很多。实际上以后养成个好的习惯，慢慢的时候你这个成本就会越来越低，啊，你不需要纠结你就会怎么样啊。他这个投资确实是一个过程啊，这个过程几乎没人可以代替你。你看到的所有的书都是一个拐杖，都是一个提醒，大多数情况下你都需要撞了个南墙。但是有的人呢，撞了南墙或者是到了南墙，他就知道哦，可有问题，他就会扭头就会回来。有的人硬把那个蓝墙撞倒，啊，或者是那个蓝墙倒了以后把它给埋了，啊，这个就是每个人的悟性不一样。所以这就为什么我们需要读书，需要向别人学习，所有的东西都最后还得要听过你来体现出来。无论是你像一个普普通通的像这位网友一样的，还是从世界第一的巴菲特来学也好，段永平来学也好，他补充的是不同的东西，好吧？谢谢大家收看。